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期待带领家人信主，却久久没有回应，一些时候我们会失望，我们如何继续有力量呢？一位弟兄在高中的时候经历主的爱，信靠主，长大后神呼召他做牧师，回应神，但他的父母迟迟没有信耶稣。祷告了几十年，父母第一次进入教会是在他弟弟结婚时，在教会举行婚礼，父母第一次踏进教会。后来父亲癌症被检查出癌症第四期，家人非常挂心，但很奇妙，就在父亲去做身体检查时，老父亲看见了耶稣，耶稣安慰父亲三件事让他得平安，因此老父亲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。而母亲长期在佛教中非常投入，因着父亲信主，母亲也加入教会，但迟迟不受洗，继续去庙里拜拜。后来母亲罹患重病，而牧师一个晚上做梦，梦见母亲去爬山，忽然母亲掉到山谷下，他用手抓着母亲，但后来体力不支放手，母亲坠落山谷。他在梦中大哭，他感受到即将失去的母亲那个在永恒当中的失落，他放声大哭。隔天他问母亲，你要信耶稣？没有想到母亲向他说，今天早上我去庙里拜拜，跟那个神明说，我来跟你告别，我要和儿子去信耶稣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过两天母亲受洗信靠了主，再过五天母亲被耶稣接回天家。我们思想，我如何为家人祷告呢？而我所失落的在耶稣里，神如何为我挽回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《生命记》第三十章，遥望未来咒诅后的祝福。这章提到遭受神刑罚后悔改，仍然蒙恩。二十九、三十章是摩西的第三篇讲章。二十九章，摩西预言将来以色列人在应许地会偏离神，被神刑罚入到外邦。而到了三十章，摩西更进一步提到了，即便在外邦受罚中，只要以色列人愿意悔改归向神，听从神，上帝仍然要祝福他们，怜悯百姓。一到五节提到的是归回。第一节，我所臣民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，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，必心里追想祝福的话。上一章提到了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的应许地犯罪违背神，因此遭受神的咒诅攻击刑罚。人们很可能会有一个问号，难道上帝不爱我们了，弃绝我们了吗？在这里摩西话锋一转，提到神仍然深深爱以色列人，重新要将顶级的福气大大降下。当以色列人被敌人追杀被掳，在流浪外邦时，若是追想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神应许要重新将祝福降在以色列中。许多的经文提到了摩西将祝福和咒诅摆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吩咐人选择祝福的道路。第二节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即便遭受刑罚被掳到外邦，神人竭力呼喊，大力呼吁他的百姓要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，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谨守遵行神的话。不管你我现在客观遭遇多大的挑战，主观内心有多少的征战纠结，神呼唤我们，只要回到神面前， 神仍然乐意将他的福分赐给我们，这是极大的怜悯。因此呼求神帮助我们尽心尽性真心诚意转向神，归向神。第三节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。即便以色列人被掳到天涯海角，流浪到最远的地方，上帝仍然要连续他们，将被掳的百姓再一次救回来。神要回转过来，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施恩，把百姓从被掳分散的万民中招聚回来。你我所面对到的问题核心不在于环境的艰难、敌人的强大，更不是上帝能力缩小、神不爱我们，不，真正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有没有真实的转向神。当我们转向主，主要转向我们，再次怜悯世人。因此我们要看清楚，不要忙着怪罪上帝、指控别人、埋怨环境，应当积极地来到主面前，真实自省、真实悔改，才有真正的盼望。第五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过去犯罪并离开应许地，如今悔改，可以重新蒙恩回到应许地，重回神给列祖的应许之地，重新回到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祝福中，并且神要善待我们，人数增加比列祖还多，比列祖更加的兴盛。我们的神有极大的怜悯，等候我们悔改。当人一悔改，神就连续我们，再次恩待我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。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，能够不回应神、不爱神吗？而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怜悯，我们更应当向人分享这份大怜悯，彼此切实相爱。六到十节是重新蒙福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神不单把以色列人再次带回家，回到应许地，这是外在的复兴，神更要把以色列人心中的污秽除掉，好让我们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存活。生命记第三十章，短短一章只有二十节的经文，三次吩咐以色列人要爱上帝。爱是所有律法的核心，神期待我们不单是在行为上遵守神的话，更重要是我们的心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关心神，关心神所关心的人事物。这是耶稣的吩咐，你我全力以赴要回应神。一个人是否真正爱上帝、爱人，神清楚，人也清楚。我们不要自欺欺人、自欺欺神，除非我们爱主，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心，不可能享有神给我们一切的福分。第七节，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、逼迫你的人身上。当我们真实悔改，我们要经历神奇妙的保护，神攻击仇敌，将咒诅加给敌人、恨我们的人、逼迫我们的人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一定会做出最公平的刑罚管教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不要以为今天做恶事没有什么后果，就继续行恶，积蓄神的愤怒，这是神所厌恶的。我们要很谨慎，我们会不会让义人伤心，让神的子民受伤呢？我们对慕道有关心吗？我们真心爱弟兄姊妹吗？求主给我们神的心，快快悔改回头。第八节，你若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，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，比你身所生的、牲畜所下的、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。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，降福于你，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。神吩咐我们要归回，就是重新转向神，专心听从神的话，遵守神一切的诫命法则。神应许我们，神要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的子子孙孙要多多蒙福，牲畜繁多，五谷丰收，得到上帝极大的喜悦。当我们真正悔改，神要把我们带回他的平安福气中，带回应许之地，重新与神有最好的关系。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蒙福蒙恩。我们不但领受福气，更要享受福气，更可以与人分享上帝的祝福。神要喜悦我们，这非常重要。一位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，一定充满动力、平安、喜乐。即便世界有很多的攻击挑战，他的心中仍然有神所应许的平安与福分。这是何等美的祝福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过去我们所失落的，而这掳掠走的，在耶稣里神如何为我们夺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生命记》第30章，遥望未来咒诅后的祝福。1到5节是在被掳之后，遭受神刑罚之后，仍然能够归回。6到10节是重新蒙福。前面的经文应许我们，即便我们遭遇灾难，被神管教刑罚，只要我们真心悔改，全心信靠，遵守神的话，上帝重新要把大祝福降临在我们中间。人们会有一个问题，神的话语好像很多很难遵行，是这样吗？ 十一到十四节提到了神的话不是难行的。十一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。当神吩咐我们要谨守遵行律法上所写的话，神鼓励我们，神所吩咐我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，不是困难的，不是离我们远的、抽象的、跟我没有关系的，不是。这里回应人会面对神的话有的疑惑，明明自己不遵行神的话，就牵拖上帝，上帝的话语太多太难读不懂，甚至说服自己良心，麻痹良心，不听神的话。耶稣说，行真理的必来救光。当我们心中真的要认识神，跟随神，我们一定会认识真理，得到动力遵守神的话，而不会借口神的话很难来逃避自己的责任。求主更新我们，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渴望力行神的话。第十二节，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。神的话语不是高高在天，高不可及，或是曲高和寡，不接地气，根本做不到。不，神的话也不是远在海外，是外国人的信仰跟我没关系，或是圣经只讲很远遥远的未来永恒，今天我生活的问题都没解决，跟我谈永恒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些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会说的话。当人听见神的话，如果内心是抵挡、拒绝、骄傲的，一定不会遵守神的话，又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问题，就会把矛头指向神，指控上帝说的根本做不到、不可能、很遥远，指控神经读不懂、看了想睡觉、跟我没关系。这种种只是显露出内心根本是抵挡、拒绝的、不信靠神的、骄傲的，应当在神面前悔改，应当改变的是自己的心，而不是忙着指控神。十四节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抵挡真理的人认为真理很遥远，做不到、不可能，但信靠真理的人必然看见神的话并不遥远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和我们有切身的关系，非常的宝贵重要。神的话不只是外在客观存在，更是在我们的口中要反复分享、颂唱、歌颂，更在我们的心中要反复思想，不断不断去认识、理解、体会、经历，好叫我们可以真实遵行神的话。神的话不是学问知识用来分析研究，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，要在我们的口中不断吸收。神的话是我们思想、意志、情感的焦点，我们的心要被神的话大大充满。因此求主怜悯我们，不要忙着批评神、指责神，应当忙着按着神的心意悔改回头，呼求主名真实的回应。这里摩西强调律法不是难行，不在遥远的天上海外，律法就在人的心中口中。到罗马书第十章五到十节提到了，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上天上去，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；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，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那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是的，神的律法不是遥远的，耶稣基督不是遥远的，基督就是神的话，就在我们的口里，在我们的心里，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。十五到二十节是祸福在眼前。十五节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。二九三章是生命记中摩西第三篇的讲章，提到人悖逆后受审判，而当人悔改后，神重新赐下福气和平安。这里做一个小结论，摩西把生命和福气、死亡和灾祸都摆在以色列面前，要人做出正确选择。摩西陈述过去的历史，预言未来上帝的工作，一个大原则就是顺服蒙福，悖逆遭灾。当我们顺服神，我们就承受神的平安福气，相反当我们悖逆神时，我们要承受神的管教修剪， 神没有改变，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回应神，要拣选生命，快快悔改。十六节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的为业地上赐福于你。再次强调顺服蒙福，顺服的背后是爱神、关心神。让我们关心神所关心的，就乐意遵行神的道，遵守神的律法诫命，带来祝福就是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在应许之地大大蒙福蒙恩。应许之地就在眼前，谁能进去，谁能持续在福气中享受蒙福呢？是那真正爱神、关心神、遵行神话语的人，能够长久蒙福，恩上加恩，而不是在福气中骄傲坠落。十七节，倘若你心里偏离，不肯听从，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，你们必要灭亡。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，你的日子必不长久。人若顺服神，将要蒙福；相反的，若是不听从神、偏离神的话，被恶者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，当人离弃神，就离开了所有的福分。摩西清楚地指出，这样的行动必被神管教，将遭受灭亡。即便进入应许地，也无法日子长久。神很乐意赐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但许多人只能一次蒙福，因为当蒙福后就忘记神，自以为是，偏离神，转向谎言、愚昧、撒旦的权下，落入神公义的审判，因此日子不长久，福气不能存留。上帝掌管所有的福分，拥有神就拥有一切，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勇敢的选择顺服主。十九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摩西充满了对百姓的爱，四十年牧养百姓，经历过很多的眼泪、挫折、被控告，但他仍深深爱这群百姓，因为这是神的百姓。这背后是摩西对神的爱和委身。摩西爱百姓到一个程度，他呼天唤地对以色列做见证，仿佛呼唤天地来做证人，见证摩西所说全然属实。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清楚把生死祸福之道放在他们面前，勉励人要拣选生命，就是选择顺服神，跟随敬畏主，将要带来平安，代代蒙福。今天我们也如同摩西，要向人见证诉说神的大能恩典，鼓励人紧紧抓住信靠神。我们用言语传福音，也用生活分享诉说神的恩典真实，愿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，让人看见信靠跟从神有极大的恩惠。二十节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转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摩西在这里第三次提醒百姓要爱神，不要丢弃神，要聆听神的话，专心依靠神，紧紧依附他，对神有忠心，丢掉一切的偶像、虚假的谎言、恶者的势力，完全的抛下。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神的应许中日子必长久，更能在神给我们的应许地上持续的蒙福蒙恩。这里生命记重要的神学，人顺服神的话必然蒙福，而相反的不顺服就会遭灾祸。但我们小心不能够因着人遭灾祸就推论他偏离神。耶稣承受十架，保罗被捉拿，约伯受苦，都有神更高的旨意。而一些时候恶人亨通，是因为真正的审判不在地上，在天上。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也把祸福的定义权还给神，不用自己的眼光来论断上帝。要记在第六节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摩西勉励新一代以色列人除掉心中的污秽，丢下偶像，离开罪恶，全心全意转向神，爱神，这样可以在神面前真正存活，领受大福气。律法的总结是爱，爱神就不会去拜偶像，爱人就不会伤害人。求神帮助每一天爱神爱人。 我们思想我所遭遇的困难挑战是让我更抓住神，还是让我远离神呢？我是否清楚看得见生死祸福之道就在我眼前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耶稣，一切的生死祸福都在神手中。当我们犯罪远离神，神要提醒管教我们，好叫我们悔改。当我们顺服神，即便我们被掳在生命的低谷中，我们仍靠着主回到神的平安怜悯中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第30章，顺服蒙福，领受生命，悖逆遭灾，承受管教。我们要爱神，顺服神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你全能的半杯，让我有能力往上飞，你的国度是我生命里的天，我飞奔你身边，享受在爱里的甘甜，你的话是我最珍藏的语言。
敬拜你，直到